忽然跑出一个太监，一个下太监。而这个下太监在皇宫里不是好好的吗？你干嘛跑来找贾琏？然后贾琏一听说下太监来了，说怎么又来了？我们就知道他常常来。然后王熙凤说，你赶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好，你就知道中间太复杂了。那王熙凤是懂得这一套东西的，不是下太监自己来，是小太监说夏爷爷最近在外面看到一个房子觉得不错啊，大概叫做什么凯撒或者什么亚历山大的，那想要买，可是少了几百两银子。好，话就到这里。那王熙凤说，讲什么借不借的，我们什么样的关系还要借不借的。他说我现在手头没有钱，可是夏爷爷的事我们怎么可以不办，就立刻说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出来，马上当掉，当了多少钱回来就交给这个小太监带回去。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处理事情上，他知道说这个下太监得罪不起，这个下太监如果得罪了，贾元春在皇宫里会出事，他的爸爸的九省统治也做不成。好，你就看到这个家族一定要走向败落，因为还有这么多更大的腐败在里面，不是这个家族的腐败，是整个皇室的腐败，这些太监的打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曹雪芹在72回最了不起的伏笔，就是说我想曹雪芹如果自己家后来抄家了，他大概坐在那里晚年那么穷困的时候写这本小说，他也知道他们家四五代富贵是用多少人的辛苦堆积起来的，全部是在打点这种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一段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所以旺儿媳妇才说，奶奶你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那如果这些钱收回来，我们倒是省些事啊，其实不太会得罪人。他意思说，王熙凤你要把这个高利贷的钱收回来，其实你也不需要这个钱。那倒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这个高利贷至少他们还可以过日子。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那个逻辑是说有些穷人其实已经到了简直要断炊或者要活不下去的地步，那个高利贷等于是在喝毒药在活着，可是还非喝不可。好，所以《红楼梦》你更深一层看，看到整个大的经济的环节里面，其实很像也许一个社会里面在讨论的卡债这种问题，就是他一步一步的牵连，就他必须借那个债来养债的时候，他一直在挪，可是那些人是在靠这个过日子的，靠那个过日子。好，这个凤姐就有点冷笑，她说其实我哪里在乎这个东西，我真的等这个钱干嘛，只是每一天现在出的多进的少，我们家族富贵了好几代，现在进来的钱越来越少，出去的钱越来越多，那这个屋子里有的没的，我跟你姑爷就是贾琏一个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总共只有一二十两银子，用个三五天就用完了，如果不是我千凑万挪的，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那这个当然有一点跟下人在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在哭穷，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熙凤大概未必到这个地步，可是这里面点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贾母那一代他们是创业的，所以他们的应酬还没有那么大，就是所有的社会里面打点的东西没有那么大。可是现在说到你的富贵四五代之后，你的社会关系跟官场关系你需要更多的钱去打点的时候，你的产业的收入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循环，而循环也是说这个家族大概势必越来越走向入不敷出啊，这样一个状况。他说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啊，高兴花到什么时候就花到什么时候。那前天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办法，还是我提了一句说楼上放着一些没有要紧的铜的席的家伙有四五箱子，就拿出去当了，弄了三百两银子，太太才把遮羞礼搪过去了。这里面在讲王熙凤在管家的过程当中东挪西凑，因为这个家族里面的应酬太厉害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应酬如果只是一种亲友之间的礼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可是等一下下太监一来你就知道他并不是亲友之间的礼貌，他是性命交关的政治关系，所以你不打点 你官就做不下去啊。所以这个时候《红楼梦》才更深一步的让我们看到贾府的那种骑虎难下的感觉。那底下的佣人很好玩，那个旺儿媳妇就笑着听到王熙凤有一点在哭穷啊，她说：“哎呀，这个家里面哪一个太太奶奶头上戴的东西、衣服拿去换钱，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好，所以佣人有时候不太了解，因为佣人不了解官场的那种东西。还有就是说，你头上戴的首饰、身上穿的衣服，其实也是一种官场文化，你也不能出去光溜溜的，还当真当不掉，因为一到官场都在比这个东西。啊，常常有一次我在一个宴会里，有人就说：“哎，那个部长的太太身上，你注意一下她的那个耳环到项链、手镯，最少3000万。”懂？我看一看，我以为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你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在比的，因为你听到以后，你觉得：“哎，你就多看一眼，说那个头面是3000多万的台币。”那现在也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些家族里面的富人们出去在排场上，他也不能俭省，因为官场有官场一定的文化啊，他们比较的这些东西。